能够来推介在教教育，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出来，就是唯一能够保全我们下一代，好像保全一个树种子，让他们再一次发芽长大，以至于他们可以结果去影响这个时代。Homeschool 是一个 I'll say the best way。 OK， 我们先来看看哈，今天讲到说我们为何跟如何哈，我们先来看一个经文哈，我们一起，可以大家一起念吗？可能很熟哈，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话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哈，这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也就是说在每一天跟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就是来帮助他把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第一个就是要记在我们自己的心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先要有个好榜样，好，我们记在我们的心上，然后我们行出来，我们也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在生活当中去经历。那这是，其实讲回来，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或者你讲说，有人说是基督化家庭的建立都可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要有时间 mingle 在一起。所以呢 homeschool 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不管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我们都可以告诉他们上帝的话，而且我们可以活给他们看什么叫做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我看在家教育呢有几个 why 啊，第一个 why 就是它符合圣经，我们刚刚讲了神的吩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回归古道。大家如果想一想，如果我们要讲在家教育的话，你想到什么？我们讲到一个教育啊，讲教育，你想到什么？我的孩子长大了，他要受教育，你想到什么？
文化，
受哪里，对不对？上哪间学校，对吗？还没有要受教育的，还没有到年龄的时候，你就开始办学区了，或者是我们华人，我不是说你了，是我们华人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个看见，所以很多的华人家长就是把受教育跟上学划等号，受教育就是上学。可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回归古道，我们来看访问古道，其实你可以看到圣经当中都是爸爸教导孩子，爸爸教导孩子。我还记得当大卫他要选立士班长的时候，有三个亚萨、西曼、耶杜顿，大家还记得这个，可能不记得，这是名字比较不重要。但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到圣殿去唱诗敬拜，他们做士班，也是一个小士班长，所以他们的孩子，三个人的孩子，男生加起来刚刚24个，不是这么巧。对，你生几个孩子是上帝决定的，因为他们三家加起来就24班，刚刚好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都归父亲指教，写在圣经里面写好几次，全部包含侍奉敬拜是爸爸带着孩子，爸爸来教孩子。所以圣经当中非常看重父亲，特别是我们很高兴我们当中很多父亲啊，父亲的职责是非常的看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们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还记得在 Passover 啊，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教会两个月吧，对，我们也办这个逾越节晚餐啊，有很多的人来。就是每一年以色列人他们就守逾越节，做什么？每一家都有一本手册，他们就要把所有出埃及的所有的历史再讲一遍，然后很多的仪式，很多的礼节，一个 step 很长的一个晚餐的时间，就是每年跟孩子走过一遍，上帝怎么带领我们的先祖，我们的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怎么样把我们脱困带出来，降下十灾，一灾两灾三灾这样带出来，而且在红海的当中看到神迹奇事，就把这些东西就教导他们的孩子，而且是每年都教导，这个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王国这么多年，2000多年居然可以复国，这个东西是一个 key。 我们很多的孩子都流失了，但是我们看以色列他们的信仰可以保持，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家庭的这种根基在。所以呢，我可以看到说在今天为什么我们在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不管是我们的这学校，刚刘牧师也讲到这学校真的是 不能待了，我只能说不能待了哈。那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其实真正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
嗯，
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在工业革命之前都是传统的手艺，爸爸就带着孩子在家里面就做打铁的啦，什么就开药铺的啦，什么就是搞这些传统的东西。可是或者种田，当工业革命以后，他发现说种田赚太少了，去工厂上班赚很多，所以爸爸们就去工厂上班。因为工业革命开了工厂，又需要很多qualified的工人，所以孩子们呢，他们必须要学写字，需要受教育，他才能够去工厂上班。所以就变成要怎么办让孩子受教育呢？开学校。所以孩子们就去学校。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是爸爸在家，孩子在家一起生活，就像刚刚生命记第六章讲的，坐在家里行在路上都谈论。现在工业革命来了，爸爸去工厂，孩子去学校，家庭的关系的 bonding 啊，就是连结完全被打烂打散了。所以呢，就不再是爸爸可以去教导孩子，因为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或者是环境，他们都要忙着工作，他们要忙着读书。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公立学校这种就是义务教育，是你不能不上学，就这种教育，这种的时间呢，实际上到今天呢，在整个我们以美国来说，也不过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一百年以来，慢慢看到信仰在退后。过去比如说像清教徒的时代，在欧洲的时候，那些清教徒真的是爱主，他们的敬拜呢是怎么敬拜？他们的敬拜是孩子，大人跟孩子坐一排，全家一排，它叫做 family pew， 就是翻的话家庭席，这一条就是给你们家的。他不是说哦，这边这已经是一起敬拜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分的哈，他们他全部一起敬拜，而且呢不是大人坐一起啊 youth 呢他们好朋友坐一起，没有，全家就是一条一家一条，就这样子全家的敬拜。所以他们非常看重，所以为什么你看清教徒可以跑到美国来，他们先跑到荷兰去，看到荷兰也不行才跑美国的。所以就是他们真是敬虔，带着孩子看到说带到这个信仰逼迫，带到荷兰看到孩子跟荷兰的这些信仰就要流失了，然后就是没有学到这些正统的敬虔的东西，不行跑美国，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对孩子来讲，我们回顾在教育的体系当中，这个也是一个近代的一个变革，然后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今天呢，我想全世界几乎都是这样，孩子呢受教育就等于上学，去学校啊，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嘎拉的东西啊。我待会再讲一下。然后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世代邪恶，这个我相信是 trigger 我们大家想要 homeschool 或者想要去了解 homeschool 的一个原因。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多爸爸都 work from home 啊，在家里面工作，所以就很多的时候我就听那些爸爸，因为我们教会有三分之二的孩子是在家教育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些爸爸回家以后，他那个还没有在家教育，他就说，哎呀，我就有机会看到孩子上网课，在家里面跟他老师上课，他教的那些东西太没有这个水平了，然后呢又跟大家的互动又态度，就很多孩子这边上课那边在打电动，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是很不专心啊，就是这样搞。然后就那个爸爸就说，这样的学校我们干嘛还要去？对了，所以呢他就想到说，我也可以教啊，我们也可以教啊，反正在家啊。所以那个时候好多人就开始做 homeschool。然后那个疫情以后呢 ，homeschool 的成长大概每年是50%在增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好，这是一个我觉得疫情太棒了。疫情实际上是什么？就是把信仰都打散，把教会的活动打散，好像什么？好像大逼迫来了，不准相信上帝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维持你的信仰？你怎么维持你家里孩子的信仰？只能在家里面好好的教导他。那个时候大逼迫的时候，教会就没办法开门了，就像疫情教会没办法开门，怎么办？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亲自教，所以我们的孩子们照道理他们的信仰不会被影响，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好好教的话，其实比去教会更重要，因为在家里是 24/7、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疫情的当中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哎，这个公立学校这个问题也是真的是蛮多的哈、啊。然后呢，再加上说被怕被传染了、啊，要不要打疫苗啊？这很多人就刷口，哎呀，我不要打，我就不能去啊，这个很惨啊。所以很多的思考，那就回来就在想说，那这个到底学校在搞什么东西呢？我为什么要送学校呢？现在开始讲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学校所教的东西，刚才林公司也提到，真的叫做不能去，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一个美国人哈，我们一起在 New Peters 我们追求复兴祷告的一个 partner， 他就跟我讲，他是私立学校的那个校董会的主席，他跟我讲，他说现在的学校进去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他说他是 LGBTQ， LGBTQ 大家知道吗？哈，变性、同性、跨性，他说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他说他是的。第二种人是什么？是说我非常赞成 LGBTQ， 有没有说我不赞成的？有没有？有，不敢讲话。所以你看到在学校里面所有的，我看到一些 video， 我真的是要真的要跪下去了。小朋友手拿着彩虹旗，欢迎 Drag Queen， 大家知道 Drag Queen 吗？那个变装皇后。啊，在那边欢迎他们来学校给我们讲故事，小朋友排列队欢迎摇彩虹旗，六岁七岁，就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小的朋友，我看到以后他们懂什么，就在那边挥彩虹旗，我看到心都碎了，我觉得孩子这样子长大，他有什么样的空间让他变成一个敬虔的孩子呢？我觉得没有空间，连老师都不敢讲。老师有一个牧者跟我说，他说他教会的一个老师要去培训，在培训的当中，一天的课程下来，最后一个节目，每一个老师上台，你对 LGBTQ 有什么看法？每一个老师要上台讲，你敢在那个地方讲说我不赞成吗？所以什么叫做做光做盐？我们在公立学校里面，基本上基督徒都很难，尤其在 liberal 的这种学区，那是更难。还有很多的时候呢，整个学校，尤其在加州，每一个公立学校里面的图书馆一定要有 LGBTQ 的书，不能没有，已经通过法令了。你的学校如果没有 LGBTQ 的话呢，我们用你学校的经费帮你买一大套送到你的图书馆，一定要给孩子看，一定要教。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些的数字哈，大家知道这个 LGBTQ 的这个族群越来越大啊，以前都说哦是 3% 啊，2% 啊，今天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在 Gen Z 啊，就是比较年轻的世代哈，他们的比例呢，在2020年，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这是盖洛普，这是有官方的这种信任的哈。调查是 15.9%， 一年以后同样的调查再做一次，居然 20.8%。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 20.8%？ 就是五个里面有一个他不是赞成的，他是啊，他就是啊。所以呢，这个数字就大大的就震撼了我们。然后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追逐名校，去公校，去好学区干什么？要上名校，对不对？上名校的话 ，LGBTQ 的比例有多少呢？第一名 Brown 38%。我听过一些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刚进教会的，在 Berkeley 念书的，他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女生，她跟我讲，她周围所有的朋友全是 LGBTQ。所有的朋友都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到什么样的地方去被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还有呢，因为这些性别的错乱造成的给年轻人心理的影响， 所以呢，这个更是官方的机构做的一个报告，美国 CDC， 就是这是啊、大家都会看的一个报告。美国的少男少女，特别是少女，他们长期陷入沮丧、忧伤的比例高达多少？57%。所以就是说，他对性别就是 confused， 我到底，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教什么，性别有两个，一个是生理的，一个是心理的，心理的跟生理的可以不一样，也常常会不一样，所以就是 OK。 那你就还有一个 ego 的就会说，那我怎么知道你不一样呢？ 那你要去 try 啊，你不 try 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同性的？所以就说很多的误导。然后他们这个性教育里面的东西 reference， 他们的 reference 全部是去网站看那些东西，甚至有一些很不好的这个两性之间，你知道那个房事的东西，很 evil， 很 evil。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现在是被送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还有呢，什么事情 CRT， 有没有听过 CRT 种族批判？我你们知道我就不多讲了。还有呢，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叫 DEI， 怎么听的 DEI？ Diversity， Equity 跟 Inclusion， 就是、我们那些弱势的、少数的啦、我们不要，我们不只不要歧视他们，我们要给他们机会，我们给很多的资源给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受伤被害者。前阵子打一个官司，在做一个研究，加州想要赔偿所有的黑人多少多少万，我不知道哈，那个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个东西。那我听了说，那我们华人要不要也来一个？
对，
我们的华工多惨了，也是被那个歧视的很惨，我们也该来一个啊。所以就是整个，你知道整个世代就是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受难者他就是 victim， 他就有权利来要很多的东西，包含不公平的报偿，然后是 way off， 好，就是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就是甚至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如在这以前呢、如果你在路上 jaywalk， 就是你随便穿越马路的话，警察可以抓你的。后来这个东西在加州被取消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做调查，被抓的都是 minority， 所以呢，这会有歧视，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条取消。所以大家现在就去 jaywalk 了。950块也是一样，大家知道这个950块吗？那前一阵子，我相信你们同性，我们大家是同一个立场吗？我不要下台的时候打死了。他说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些去偷的、抢的，就是有时候是偷了10块钱，抢了偷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发现呢，全部是少数，我不讲哪个主义，就是少数主义，他们觉得这个不公平。这个警察执法会有问题，会有偏差，所以呢，这个法律不行。所以我们要把它提到950，就是还有呢，最近通过的一个就是娼妓在街道上，在这种街道上游晃的娼妓，你不可以随便去逮捕他，因为呢，他们发现逮捕的也都是蛮高的钱多，所以呢，把这个也去掉，不可以，因为这样我们会歧视他们。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整个我们讲 law and order， 对不对 ？law and order 全部都乱了，因为为了迁就少数，把我们所有该做的事情、该执行的公益全部拿走，就为了去迁就好像少数人。在 CRT 里面也讲，是不是所有的弱势造成不能够 compete 的原因，都是因为系统性的歧视呢？这个要去想一想啊，不然的话呢，我说我们今天华人应该大家也都是，怎么会大家都有房子嘛，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叫这个在学校里面教的这些东西。我看到一个新闻，是里面这个一个管道播出来的，他说在 Cupertino 有个学校，有一天老师兴致来潮，拿一张白纸，就叫所有的学生写下来，你今天你的家，你自己，你是什么人？你是白人、黄种人、黑人、Asian， 你是什么人？写下来，你家你父亲做什么？白领、蓝领，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性的取向是什么？全部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开始跟他们讲说，白人啊，这个两性的这种一男一女的这种人啊，还有这种白领啊，还有呢基督徒啊，是什么信仰都要写的基督徒啊，这些东西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去压迫别人， 就是给那种罪恶感，就是哎呀，我就是压迫人的。然后那一些倒过来的呢，少数族裔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是被压迫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才是被压迫的吧？
或在文化大革命的当中，就是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就是先 create 两个阶层，然后来
互动。
所以今天基本上就在走这个模式，整个我想美国没有受过这种的经历啊，所以美国人比较不知道。可是我们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她看到这个局势，他们我有一个姐妹，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她从国内来的，很爱主，她说她看到她头皮发麻，她说这样子走下去，不就是那种事情就会出来，啊，美国会不会打内战啊？就反正 anyway。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所面临到的孩子在公立学校的状况，他们全部在 push 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为什么孩子到了，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样，我听到好多的家庭他们说每次一投票就吵架，因为爸爸妈妈要投这个啊，那孩子要投那个，然后就开始吵，你为什么要投那个那个人，然后就家庭就开始大吵一架，所以都不敢谈了啊，后面大家都不敢谈了，因为观念价值观跟世界观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一些到最后还有最下去是进化论。进化论早就在公立学校了，多少年来一直不断的洗脑，为什么？就是要无神嘛，就是要无神，上帝如果在，这些事情全部不会发生，但是上帝不在学校，事情全部你怎么 evil 都可以，因为没有一个圣经的准则，所以人就是罪人。所以我在那边在讲全人教育呢，教育不是上学，我们讲的是全人教育，全人教育。那除了这些，我再往下面讲好了。我们要塑造一个一个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大家可能。很多都有孩子嘛，当你刚有孩子的时候，你会想要怎么去这一生给他打造什么样的路径，对不对？怎么上学，怎么受教育，以后有什么期待，会有一些想法的。好，那我们那个时候呢，想法是什么？或者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带领孩子，我们应该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我们应该让孩子有什么样的质数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这些质数 checklist， 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然后我们的责任就了了，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duct， 从这工厂出来的 product， 啊，容我这样讲，那是融成艺人的一个 product 就可以出来，那里面需要哪一些的东西？好，因为我们做在家教育，然后我也看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两代之间的这些的材料，然后我也想很多，最后呢我给他归纳四点。好，第一个就是灵命，我想这是作为基督徒是最重要的，灵命把它带在主的里面。第二件事情就是品格，包含怎么待人接物，怎么样跟人相处，这些东西。第三个呢，知识技能，包含专业的知识以及生活的技能，生活的技能像什么？像洗衣服啦，做饭啦，怎么样打扫卫生啦，怎么样去修水管啦，这个生活的技能，怎么样缝衣服啦，还有呢，第四个就是阳光喜乐。如果他都是前面都有，但他活的就是很没有自信，活得很悲惨，你也不希望，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快快乐乐，那活活泼泼嘛，所以呢，这四样事情就成为。我自己今天的一个学习就是我要把孩子带到哪里，我觉得这四样要都到位，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大家有听过一个教授，就是林志平教授，有没有听过？从台湾来的应该知道，宇宙光的创办人他呢提出一个天人物我的概念，有没有人听过天人物我？有听过？好，感谢主呀。所以就是四个方面面面，所以在他在中原大学，中原大学就推这个全人教育，所以在中原大学他们的课程叫通识课程，都要上这四个方面，都有一些课你要去修的 就是想要打造一个全人的啊，一个整全的一个学生的生命啊，包含认识神啊，那个因为是松原是基督教学校啊，然后呢怎么样有培养品格知识，所以但我们今天很多的华人的父母，特别是一些叫追名校，现在有个新名词叫爬藤，你们听过长春藤嘛，那他爬藤了，所以就把孩子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只要好好念书上名校就好了，上什么学校就好了，你其他都不要管，结果呢生出来的孩子呢可能还真的就到了那个学校去，但是出来以后呢他不高兴，因为他爸爸叫他去的，他呢很没有自信，他呢也不认识上帝，应该都不去教会了，然后呢 by the way 他的结婚以后 very miserable， 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洗碗，也不懂得怎么洗衣服，不懂得怎么去扫地打扫卫生，都不懂，因为他都从来没有做过。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就问我，他刚到美国来，我都要笑出来了。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妈妈没有教我，一个女的，他说可是我想问你一下，炒菜的时候是先放油还是先放菜？我一听就知道哇 ，a long way to go 。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就是这个一个全人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啊，全人的教育，学校给我们的是什么？学校给我们的就是天人物我这个知识第三项知识技能理念的知识的部分。这样而已，整个大 picture 四个方面里面其中一个方面的一个部分是学校在教的。 And by the way 他们常常念了专业以后出去也不做他们专业所学的东西，不改行了，我认识好多人都改行了。所以呢我们正在想一想，到底把孩子送到学校要干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更完整的 picture，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哪里去。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就要见上帝的面了，上帝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把几个孩子交在你手上，你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你说我把他带到 Harvard， 上帝说我不是问你这个，你把他们带到哪里了？带到世界了，带到魔鬼的地盘去了，还是带到我的国度里面来？你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圣经里面你去看，很少很少讲要把孩子劝成什么这个精英啊，精什么这个很少。但是要这个行动一号有点成千遍，讲一大堆，然后教导父亲的都是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都在讲要教导真理，教导他们怎么样为人处事品格。然后呢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军尊的祭司，叫他们阳光，叫他们喜乐，都在讲这个。那讲到那个说要装备他们知识，那个都很少，在圣经里面很少。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就把教养孩子目光看成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好学校呢，我们是 way off。 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共识，但是真的要为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来祷告，因为很多的人不 get it， 还在想要办好学区上好学校以至于上好的名校。好，那我现在回来哈，总结一下，敬虔喜乐活出召命，这是我把这个四个东西再把它浓缩哈，八个字，就是说对我自己我的领受，要教养的孩子就是让他敬虔，让他喜乐，快快乐乐的，然后呢很阳光，对不对？然后呢活出神要他活出来的生命，他要在哪里来放光，为主奔跑发光，产生影响力去震动这个时代，就照着这个来装备他，然后让他活出来，让他能够 bring up 这个影响力在神所打发他去的地方。所以这是我对我的自己的一个期许啊，也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现在再谈回在家教育。在家教育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运动哈，之前我们在26年前哈，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华人，美国人都很少，那个时候都很难的遇到一个，我们就跟他请教啊什么的。然后 over 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说，尤其在两个推手，一个是 COVID， 再来就是整个公立学校的这个败坏， 所以把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开始想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家教育的优势是什么。第一个，学业，你要讲学业啊，你重视学业啊，可以啊。那在家教育的学业怎么样呢？平均来讲，他们的成绩，平均的成绩那种standard test 都比公立学校要高15-30%。好，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 SAT 的话，平均只公立学校是拉平均是50来算的话，在家教育大概都是80多%，都很，大家都是做得很好的。再来呢，持守信仰，高中毕业以后还信主的，在家教育的比例是94%。公立学校是15%，大家有没有听过说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去了大学，有多少比例不去教会了？大家有听过这个比例吗？有不同的讲法哈，in general 就是75-80%，大概80%。那这样讲，十个里面有8个离开，这10个里面你只有2个成功的，是吗？今天如果我们办一个公司，有没有人做半导体的？好，你的 product， 你的良率，你做10个 product， 你只有2个是可以卖，剩下8个叫丢掉的。你觉得你这个公司还可以撑得下去吗？你觉得 CEO 会被股东 fire 吗？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就是这样啊。10个进来，8个走了，剩下2个我守住。我们还觉得说，我还有2个，隔壁教会只有1个，我怎么没有？我还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好像是已经习惯于被战败的一个光景，大家知道吗 ？Loser， 哎呀，我要 losers， 不 ，we are better losers。所以我会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事情其实是蛮重要。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都要去思想，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要去思想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好，所以我就看到为什么刚刚讲说家庭教育 maybe 在我看是 the best， 如果可以做，一定可以去想要不要做，因为呢 is the best。 你看他的 product 出来，大部分的孩子都信主。这个事情也发生在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1/3是 homeschool， 还有1/3不是 homeschool 的。我就观察他们从小爸爸妈妈就是怕他们，因为上公校就很怕他们走失流失，所以什么都带来，就常常来教会一定带着来，然后从小刚出生就带着，就是这样来。然后呢，到了上初中，功课忙了，小朋友有自己的一个活动，他就觉得可以不要来吗？要考试哦。然后呢，就慢慢不来，慢慢不来。到了高中更少人来，然后到大学当然就不去了，所以呢，就很多的就不来。然后呢，我就看到另外的是 homeschool 的孩子。什么活动都带着来，然后呢，你晚到11点他跟你耗，因为他明天可以睡到9点钟10点再起床都是 OK， 因为他自己在家里，他可以晚睡晚起，跟着教会一起。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孩子，那1/3就是跟着教会一起，很多的孩子呢更敬虔的父母嘛，祷告会也带来，小组也带来，就是什么更不讲了。然后呢，教会要去哪里，就全部就是周间要去探访老人都中心的，全部就带着去。跟着侍奉，跟着孩子，跟着爸妈去看，跟着爸妈去侍奉。所以那个孩子从小他就在学跟着爸妈侍奉，就像亚萨西曼耶路顿，他的带着孩子侍奉就是这样。然后这些孩子呢，他们毕了业，他们高中毕业就出去念大学，然后念了大学暑假全部都回到教会来，一个都不少。还有的很多在当中也是继续侍奉，他们年轻我们都会开诗班，那个在那个 worship team， 他们就继续上台，暑假回来就上台带 worship team， 在他们的学校，他们继续去参与学校的侍奉在那边。然后呢，毕业以后全部都回到教会，这些跟着教会走的全部都回来，几乎是90%。所以我可以 testify。这个在家教育的 power， 如果你说我要用什么教育的方式可以持守孩子的信仰，就是这个，它是最 effective。 当然其他的，如果你有神的恩典或神的感动，当然各有个人的，但是 in general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蒙福的，而且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方式。再来就是家庭的花费，每一年呢在家教育的花费大概700块到1000多啊，那公立学校呢 这个是统计啊，我们家没有上过公立学校，从来没有，所以我不知道。那私立学校我知道是更贵啊，有人说是大概2万，那现在是多少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公立学校多少钱？
你要讲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
一般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算。
大概2万4吧。
2万多。
就是在创底下的话，大概2万4到3万多。
呀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哈，所以这材料是很便宜的，因为教材呢买一个几百块就买完了，一年呢几百块就买完了，啊，所以这个这样。好，那我现在来谈谈在家教育好处多哈，真的是很多的好处，我都列不完了，只能这样子先列哈。第一个呢，避免受功效世俗的影响，当然我刚刚讲了很多，对吧？大家在里面学什么？这个 LGBTQ 学 CRT 学 DEI 学进化论学没有神，我们这边呢，天天给他读经祷告啊，这不一样的。我们这边，然后呢，学习父母的敬虔爱主，因为我刚刚讲说他看着父母学，他是看着父母。你说孩子们8岁、10岁、12岁，他们跟谁学？如果是送学校，不管公立学校，不管私立学校 ，private school、Christian school， same， 他们就是跟他们的 peer 去学。如果你要给你的孩子找老师，你会找很成熟的老师，你会找一个孩子来教他吗？对吧？可是我们今天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他跟谁学？他跟他的 peer 去学。他不是跟大人学，所以呢，敬虔爱主呢，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刚才《生命记》第6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先要存积在心里面，然后才开始教导。我们先要有一个好的 role model， 孩子们跟上来就一定会跟着学到这些耳濡目染的影响啊，他们会走在主的里面。然后呢，不受影响，他独立思辨。好，独立思辨。所以在家教育的当中呢，我常常我们过去是讲这个20多年的时间哈，我每一天就带着我的孩子灵修，我们就每一天照着圣经教会圣经读经的进度，每一天就读一章，然后我们就这样大家念完以后呢，我就会开始解释，然后呢再告诉小朋友们你有什么应该告诉我们这样子。那我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会把神的真理就讲出来。还有呢，我会把现在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时事，还有最近的政治上面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看，全部会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并不是说哦什么温室里面不懂外面，没有，他们都很清楚。那我们家我特别就订 Mercury News， 大家都知道这 Mercury News 是比较左派的东西嘛，对吧？比较自由派的，但是我要订，为什么？我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就常常每次一灵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今天 Mercury News 讲什么，你们要有大脑啊，去想这个事情啊。那个报纸是这样写，但是你没有大脑，所以他们从小就会啊，报纸上写的，网络上的，就是要去想，你要去想，从圣经的角度去想，从这个 rational 的角度、logical 的角度去想，思辨的能力。好，还有呢，就是避免校园的霸凌、毒品，还有现在还有枪击事件。啊，这个我就不要讲了。现在你知道吗？有人去调查了，啊，这个中学生他们的抽烟率降低了。我就说哇 ，so good， so good news， 对不对？不是，现在全部转去抽大麻了，是大麻了，然后大家都不抽烟了，是这样的哈。还有呢，弹性学习发展天赋，在 homeschool 里面，在加州教育局里面对 homeschool 没有任何的要求。你只要概赖，就是说你要用英文教学，就是说你的教材是要英文的，就这样。你老师需不需要 certify teaching credential？ 不需要。不懂英文可不可以教？可以。我们教会就有一个不怎么懂英文的，照样教。然后孩子讲，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做音乐老师，讲话一点。枪都没有，是纯正美国人啊！这个跟所以呢，避免这个第四哈，避免这个霸凌。我刚讲了，就是发展天赋嘛，发展天赋太多了，所以发展天赋。所以在 homeschool 里面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孩子的强项去发展他的强项。刚才说我们要让孩子们活出招命，有没有？
对。
你知道公立学校或者是一般外面的话，为着要上好学校，你得这个 我是从台湾来的，什么什么什么国文英文什么国音
数
语理化是全部要会，对不对？国音数语化。那如果你要考联考，考或者搞高考，你那一科很烂，你是先补那一科，对吧？因为你补下去，你就很快成绩上来。那你这边呢，你已经很厉害，你已经九十五分了，你不会再去补它，再花时间，因为你已经很强了。于是补弱项。可是你看，当我们说要活出他的招命，我们是去补弱项，还是他增加他的强项？
增加强项
啊。那个烂人不要管他，练的不是这个料，就不要管他了。你专注在神后，你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说什么，我的数学很好，我的英文真的很烂，那是 OK， 你英文可以编，可以读，可以的。你就好好去发展数学，然后在数学界你为神发光。今天不是到功效，数学摆下来，你的英文太烂了，你好好去弄英文。因为你英文读好一点，加点油，你就蹦二十分就上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在 cookie cutter， 是在我们做模子来造我们的孩子，不是在活出神要他们活出来的那个造命，他们的 vision， 他们的 life calling， 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因此我们浪费了好多时间。再来，孩子在补他弱项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自信心很好吗？他就觉得我很烂，他说不会，他爸爸说我不会，每个人都说我不会，我甚至都不会，很烂，他就陷在里面。可是他没有想到英文很烂，数学很强啊，他没有想到他很强的，他只看到很多，所以呢，孩子的自信心天天被打击，天天被打击，天天打击。
嗯，
怎么去喜乐阳光啊？天天在看他不会的东西，一点没有放。所以呢，怎么样发展孩子的天赋，这个是很重要。再来，因为 homeschool 没有年纪念几年，几岁念几年的这个限制，我是。每一个家长，每一个父亲都是你们学校的校长，啊，你要填表申报的，你就是一个最小的私立学校，在加州系统里面，每一个家庭，在家教育家庭都是私立学校的一环，在这个系统里面，你就是私立学校，爸爸就是校长，妈妈就是老师，啊，在 legal 里是这样子讲的。所以呢，这个爸爸说，我的孩子呢，他 maybe 十岁，啊，该上 maybe 四年级，啊。我说他可以上六年级，我申报我就说他六年级，我管他几岁，所以呢，他可以跳级，随便，是你父母的决定。你觉得他够成熟，你就跳。所以呢，可以省好多的时间。所以我的孩子们呢，他们在这个大学毕业前，他们做了好多的事情，都是出去一年，出去两年，有的是出去半年，就是他们摆下功课做什么。他们像我老大老二。他就去到这个 Oklahoma City 有一个 program， 一个基督教机构，他们就把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中学生把他们 train， 然后就送到公立学校去教品格，教品格，十几岁的孩子，十五六岁的孩子就送去。哇，那个孩子紧张得不得了，哇，因为要面对他一个礼拜要接触900个孩子，每单跑教他们品格，所以他要备案啊什么的，他真的是把他 stretch 到极限啊，就是怎么样面对这些孩子要教，他常常请我们为他祷告这样子，所以就扩张他们的那个，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呢，真的出去是一条虫啊，回来那些像一条也不能讲龙啊，就是一个哇，这脱胎换骨了，不对，他出去一次、两次、三次，出去四次，总共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是一个 semester 就要出去。然后就是结交了很多的朋友，都是近前的朋友。然后他们下午就做 Bible Club， 因为白天教品格，下午不行教品格，因为是政治跟政教分离，所以学校白天不能教，只能 After School， 他们就开这个 Bible Club 去带孩子信主啊，这样。所以呢，到最后完了以后呢，他回来以后呢，那个机构就跟他讲说，我们很想请你回来帮助我们的。Communication 的 department 可以吗？十几岁的孩子听得都好笑的，他问我们可不可以，我说我们就说你可以去，但是你只能去一年，因为你 by the way 我还是华人家长嘛，你还是要把大学毕业嘛。所以呢，他就去做一年，他就回来，然后把大学念完，也跟人家同时毕业，没有差。那他去那边已经两年了，两年半的时间，他可以抽出两年半去把整个人跟上帝的灵命搞得非常的沙冷， 然后做事待人处事，他已经去了社会两年半做事，而且是 very stressful 的那种环境，他都经历过 survive， 他学到好多。然后啊、by the way， 我这个孩子，我就多讲一点，君，我这个孩子在小学五年级的，就是五年级的那个年纪呢，我们就觉得他的英文，他的英文，他有那个阅读障碍，所以他读东西，他到很大的时候 B 跟 D 还搞不清楚，所以我就很紧张，我就 order 那个 standard test， 叫 Iowa test， 美国你任何人都可以去 order 来做，我就给他做，做了以后呢不得了，他做出来他的成绩，五年级，他的成绩只有二年级。他的英文，我就慌了，我就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办？我就想说，那我要来这个怎么帮助他能够读啊？所以我就把他带到哪里？带到有个叫 Kumo， 就是 Kumo， 我想说可以到里面去好好的就加强一下，因为这个虽然差太多，我那时候刚做 homeschool 还搞不清楚这个大东西啊，就是只觉得这些东西需要补，我就把它带去，我把它一带进去，我就把它带出来了。为什么？我就看到一堆的密密麻麻的孩子挤在那个小桌子上，一起在那边写东西，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就这样长大的，补习班有没有？我说到美国来就是不要搞这个不行，带出来，那怎么办？继续跟他灵修，然后请他准备一个簿子，一个生字簿，就说我们念圣经，不懂的自己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每天就这样背。因为被吓到了，这就二年级，二年谁也比你强啊，我没有跟他这样讲啊，我是心里在讲很着急，所以呢就叫他这样念，他也写了，然后呢大概写了大概两三个月吧，大家就懒了，久了就懒了，就摆下来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天天为他祷告，把他交在上帝面前，我知道他的阅历障碍，天天为这个求神来帮助他，我只做这件事情。结果就是经历这些，居然那一天他跟我们谈说，那个机构要请他负责 communication 的 department 做什么？写 newsletter。吓到我说啊，你们是那二年级吗？你怎么可以写 newsletter？ 然后他写的 newsletter， 别人读了就是很感动，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跟人家是不一样的，他是那种 people person 的人，所以他写的东西是 touch 你的心，但是不是很逻辑的，可是就是很 touch 你的心这样子，所以就是很会 communicate 这样子，所以他最后也是念 communication 毕业的。所以他今天在 Colorado 做，大家知道那个Colorado 有一个James Dobson 的那个机构 Focus on Family， 他就现在在里面专门做 communication 跟一些东人联系啊，他手上要负责900个东人，一天要打30几个电话 communication， 人就用他啊，就是跟人的关系，所以哇，不是这样讲，我们换了 OK， 讲不完的。第六，因材施教，我刚刚讲到就是面对弱项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调整，比如说在公立学校，你数学卡住了，你得硬跟啊，因为你人要走了，你不能不跟，你会落队，所以要硬跟啊。那在家教育呢，你这个不会没关系放下来，你到今年的还不会没关系放下来，明年再学，明年还不会没关系放下来，后年再学，慢慢来，不要打击他的信心，让他什么阳光喜乐。所以呢很 flexible。 再来呢，社交成熟，老少咸宜，这不是说他们老少咸宜，他们老少都可以谈啊，老少咸宜。大家知道在学校里面，我们每一个班级都是同年级的，你只会跟同年级的人 social。 在家教育不是，在家教育呢，妈妈带着孩子跑银行，跑餐馆，跑那个 supermarket， 到处跑，到教会，到处跑，他就看妈妈怎么跟大人，怎么跟老人，怎么跟孩子在interact，他就在旁边看，他就在那边学，这是 real 的 social training。
嗯，
摆在学校很放，因为大家同年级，然后玩的东西都一样，都在打电动跟学校，所以呢他们就很放。可是他们那不叫 social， 那叫做朋友很多，不叫 social。 我为什么说他叫 social？ 当有他的同学来家里的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同学玩，然后他跟他的同学，他会把他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全部叫他们滚蛋， 不要来吵我们，我们是同学很好，懂吗？
对。
可是在家教育的孩子不是这样，有人来的时候，全家一起来聊天，全家一起玩board game，全家一起，因为他不觉得他只能跟他的同龄来associate，上到下grandma，下面到刚出生的，他全部可以谈，全部可以讲。到了教会也是跟多多妈妈好啊，什么跟小朋友可以玩，他没有年龄的，这样来讲就是像我们大人一样，他没有年龄的。可是一般的公立学校的，他如果不是跟同年龄的，他就有点紧张，遇到这些长辈他都不知道怎么讲话，不敢打招呼，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社交你说谁比较成熟，是跟着父母学真实的社交。他们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都一样，基督教学校我说也都一样，因为他们进到毕业以后，再没有一个环境是所有的同年龄的人摆在一起让你来互动，没有这个环境，只有学校有。所以呢，在社交教育的话呢，就是很 real， 很 real， 好像就是你要教孩子这个做什么事情，你把真的东西拿出来嘛。那个假的东西玩一玩没有意思啊，真的就拿出来啊，是这样。然后第八，亲子手足关系密切，我刚才讲了，因为他们就是没有那个，所以我看到 homeschool 很多的孩子呢，跟爸爸妈妈的帮助非常好，就是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还有呢，就是培养自学自律的能力，因为是 homeschool， 你要自己负责。啊，我们家的话就是说，你找他的一个礼拜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把它写出来。然后呢，这一天你要负责这，比如说这七件事情你要做完，就把它写出来，你自己去安排时间，到睡觉前你要做完，我们就是这样，那小朋友就会跟着这样子把它做完，你要负责，因为隔天我要来 check 你怎么做，啊，他们就会自己去安排时间，然后呢，也要自动自发，所以我的孩子们都是每天早上，他们的早上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在饭桌上做功课的时间，妈妈就在旁边看着，妈妈也不用教，因为他们是自学。就是比如说数学好了，他们就前面有例题，看几个例题，他们去学懂了，后面就有比如说30道习题，他们就跟着做，就是这样一天课一天一课，大概他们的速度大概都是我大概想说大概60%到70%的时间，他们就把全年做完了，基本上速度是这样，都比公立学校快很多。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有很多的公那个在家教育的学生，他们都比公立学校的孩子，他们都advance好几年这样子。这个是我在我们教会看到都是这样。然后很多的16岁，有的15岁就跑去念 community college 了。我们家自己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太低调，我就不讲了。还有呢，家庭修缮生活技能，就是在家里面，他看着，工人来修东西了，他就旁边看一看了。我如果做什么 yard work 啊，或者是修水管呢，我一定把握这个黄金时间呢，带着我的孩子来看。我在那边修，你在旁边看，然后帮我一下，这样子带着他，这是太好的 training 了。因为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就懂得，比如说这个墙壁坏了，一个洞，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到那个洞，我就傻了，那个洞要怎么办？我觉得那个事情很大。要把这个洞补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没 internet， 我就看到那个洞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就现在呢，我在补什么洞啊，我就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来弄，我做给他看，然后在旁边看，下一站就会弄。所以呢，他出去以后墙壁碰个洞他会怕？不会怕，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很简单，然后稍微 figure out 一下就会了。所以就让他们就是 stretch 他们的那个是个很，他们就很宽广。所以呢，在这个修缮的东西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带什么孩子，他们就在他们的手有感觉，所以他们就产生的就是一个自信心，因为他们可以觉得他们的手可以修这个，可以修那个，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是很有感觉的。还有呢，这个学科优于功效，我跟你讲了，我刚刚已经提到，父母在旁边跟着成长，这个我要讲，因为有的人说啊 ，homeschool 就是看着孩子，其实不是，因为孩子要跟父母学，所以很多的父母呢在 homeschool 里面被破碎。包括我们家也是一样，学，因为呢，你现在要摊给你的孩子看。以前孩子上学，你就自己有一片空天地，你还可以 naughty 一下，放纵自己啊。现在不行了，24小时孩子就看着你，所以呢，你就得被逼着变得很近前 ，OK， 好不好？这叫做 peer pressure， 来，所以呢，非常的整全的全家做门徒哈，这个太好了。 还有时间灵活在你教会。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因为你不必一早起来，你也不必很早睡觉，公立学校或者在外面上学你得这样，但是我们的话呢不必，所以我们的祷告会都是孩子一起带来的。我们教会祷告会孩子比大人还要多，所以呢孩子从小就是跟着祷告，所以他看着大人祷告他跟着一起祷告。好，然后呢出去哪里，就像我刚刚讲的周间啊，像那个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就是国家祈祷日，我们安排是在那一天礼拜四中午大家一起到市政府去祷告，我们教会就全体出动了，孩子全部来了。
嗯，
结果呢是美国人的一个聚会，我们教会人去的最多，因为我们全通 school， 孩子全部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教会的，因为我们不受时间的限制，所有的上学的全部在外面都不能来，我们可以来，这叫做 field trip， 校外教学。然后就看到市长怎么样来祷告，让他们看着，对整个环境他们就有感觉了，对整个城市有感觉了，他们会听到很多 homeschool 的问题，那个 homeless 的问题，整个社会在发生的问题，他们第一眼在看，在观察，所以这一类的孩子他们是有 vision 的啊，感谢神。还有呢，就是教会成为孩子的社群，这一件事情呢很重要。
嗯，
因为呢我们的孩子都在找一个 community。
嗯，
这是我很久以后我才 figure out 的一个事情，他们在找我们的一个 community， 就是他们属于哪一个 community。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爸爸妈妈都带着来，所以他最好的 community 是谁，是教会的朋友，是教会的这些孩子。等到他再大一点呢七八岁六七岁以后，他们就开始上学，上学以后呢就是学校有朋友，时间稍微短一点，因为很早就下课，然后呢在教会还是有一群朋友，所以两边一起这样慢慢在长大，这些同学们越来越熟，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多，所以呢他的 community 就慢慢转了，他就把重心就转到他的同学身上，所以到最后就是跟同学在一起比较放，因为到教会呢没有那么放，好像都要读圣经，没有那么放，不能玩电动，在这边呢哇很放，所以他们就慢慢就 belong to 这个 community，他们一旦比弄出那个 community， 教会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孩子，失去这个孩子。为什么？因为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他不再回来，因为这不是他的 community。 到了大学毕业以后成人他还会回来吗？绝对不会，因为这不是他的 community。 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孩子们他在选择他去哪里，如果呢在向教育在教会里面去 create 一个 community， 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他们原来就是教会的人，小朋友从小至少在上学前他都是教会的孩子，为什么慢慢的就流失变成世界的孩子，变成他们公立学校的孩子，学校的母去了。我们这边呢我们就可以 create 一个 community， 在家教育孩子们就是跟着教会一起走，跟着教会一起侍奉，跟着教会一起成长。所以呢我们自己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年轻，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前，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全教会没有什么年轻人，就我们这一两家，我们这一家我们就做在家教育，那其他都没有人，但是我们坚持我们就做在家教育，然后哎有新的人来，我们就看到我们做在家教育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也想知道啊，还有其他的外面来的他们也在找一个在家教育的，也来，所以就是有自己教会里面出来的，也有外面看到我们做在家教育来救你的，都有，所以就大概两三家三四家就这样子变成一个 community， 然后我们就带着他们不管去哪里，我们就是这几家都是一起去一起学习啦，
嗯，
好，一起学习，一起 field trip，我们有的时候一起去那个大家知道在方特瑞有个 aquarium， 他们有一个很贵的现在门票，他们就有那个 homeschool day 免费，然后我们就几个家庭就很高兴，我们就凑了就一起去不要钱，然后就是一起弄，大家的感情就很好，就是变成一个互相成破的故事，就叫一起成长变成 community， 然后孩子们也很熟，所以他们就有
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家在这个地方，然后慢慢成长 ，over 这个二十多年这样下来，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很多的 support， 再不觉得说这是一条很孤单的路。所以我现在的 passion 就是希望各个教会不要来我们教会，千万不要来，在自己教会 create 这个 community， 只要有两家、三家有这个想法，大家就起来，然后我们大家有个，我们已经有做很多年。很多资源可以来帮助，网上的或者实体的我们都可以来 help， 就是说自己教会 create 出这个 group， 然后如果每个教会都 create 出来，那就哈利路亚，我们的孩子就守住了。而且这些孩子呢，他们不是被动的不受沾染，不是被动的不受沾染，这不是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 vision 是他们第一步不受沾染，然后呢 train 他们了解真理，爱主，敬虔，然后有能力，会发光，然后把他们送出去，去影响那个时代，去把那些黑暗把它夺回来。不是说只是哦，这个很 passive 的，就是好像躲啊躲啊，不要不要 ，no no no， 我们要出去的，我们要出去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就是不止得胜，而且怎样？得胜
有
余，对不对？什么叫得胜有余？得胜就是我胜过了啊，我不被影响了，我胜过了。什么叫得胜有余？就是你不止没有影响到我，我还要去影响你。
Yeah.
你知道阿拉伯之间要打以色列，你知道吗？在过去的每一场战役，以色列只要被攻击被打一次，他的领土就扩张一次。
对，
这叫做什么？得胜有余。你来打我，我不是很被动的就守住我的 ？No。上帝就让他们怎样得胜有余，就吃到你的，你再来打更大，再来打更大。这是我们的一个 passion， 就说每一个教会我们要起来，要守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保存树叶子，保存树叶子的工作。所以在我们在教会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 group 嘛，现在人比较多了，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 biblical 的worldview 啊，世界圣经的世界观的这个 co-op 的课程，我们就人请老师，然后几个孩子就在里面学，哦，真的世界观现在太重要了啊，哦。然后呢，我们要背圣经，啊，我们教会非常看重背圣经，我们一年要背一卷书。我们的背不是说哦，大家announce 我们就回家自己背，no， 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全部的人上台背圣经。我们今年背一部所书，啊，上台背大概就有六七十个人背圣经。一段一段背，每一个月背半张，然后呢，到年底的时候就整个就背完。
是背英文还是中文？
随便你，版本随便。然后呢，现在已经是我们教会的文化，我们还办那个背经营呢。背经营每年办背经营，都来上百人来背经，一卷一卷书，大家接力的来背这样子。然后我们教会大概几年前，我们每一年一部，有一年我们要背罗马书，罗马书是六段很长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说不要那么长了，把他害死了，没有敢来了。我就说我挑了五六七三章，我们来背三章，那已经蛮多了。背的时候，就是要背大概的三，就是要来背的时候呢，年轻人他们觉得说，他们自己提出来说，我们有个想法，我们想把它背全本背下来。我就说，
你学
？Yeah, sure。哎呀，因为我在神学院，我自己逼自己把它背下来。我说好，你们来登记，我们来，我就把他们一年要背全长，我们要 check point， 哪一天你要背哪一段，哪一天要背哪一段，然后呢，我们就开那个搜这个 group 啊，在这个 line 上我们就开一个 group， 你就背完你就 po 你的背的经文，录音 po 上来打卡这样子，然后呢，有多少要来做，教会就 announce， 我们大家一起呢是背这个几章，然后呢 ，by the way， 你有兴趣接受挑战的来 sign up。结果有四十个人来塞了，
哇！
我要背全本 ，OK。我说好，你们好好的弄。然后呢，我们有大奖，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要有个大奖。我就跟东东讲说，好不好？我们一人给他们500块奖金。财务马上说 no。东东说，你不止影响教会财务，而且你触犯 IIS 的扣。我说 OK。那怎么办？说没办法。所以当时我还是跟他讲说，最后是要掏钱买 gift card， 50块、100块给他们自己掏钱。但是我知道他们需 需要鼓励。结果到最后有将近二十个人把这本魔法书背起来。就是在教会我们每一年都背，是全家背的，全家背，孩子大人一起上台，大人就背中文，小朋友他们背两个版本，有的背 ESV 文背 King James， 可是整个就是一个背经的氛围。所以我们这里面好多孩子都是背了好多本的，我们背过罗啊不讲了，好多年已经背了好多本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Create 是一个近前的氛围，然后他们是近前的孩子一起追求。然后我们还有办开学典礼啊，就是每一年啊开学的时候，我们就召集这些 homeschool 的家庭，因为他们都说在学校就有开学典礼，我们这边都没有，然后学校有毕业典礼，我们都没有。好，我们可以来开学，所以就开学，然后爸爸就告诉他们，这一年你们要学的品格是什么？一个品格，就当众当面 public 就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些的就是一些的 comfort。还有一些的就是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学好品格。还有我们也开这个希伯来文的课，小朋友说，我的是说有人听说我们教会小朋友在学希伯来文，那个牧师就来问我说，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啊，因为他们学希伯来文跟学中文一样难了。 Why not？ 所以他们就学，而且真的很爱以色列的这些家庭，他们就学啊。好，所以感谢主啊，这个都可以学的。还有呢，我们就一起年轻人做 camp， 还有他们也到这个 family support housing， 就是在 San Jose 有一个就是宗族之家，就是有家庭无家可归的这种，但是有孩子无家可归家庭，他们很需要帮助，就是很大的一个 ministry， 一个公寓。然后呢，他们刚好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就很有负担，他们就提这个东西到同工会来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帮助他们？我说当然可以啊，年轻人自己要去帮，我们全力以赴。他们就开始做筹款啊，开始缝布枕那个枕头啊来卖啊，捐款啊，做 cookie 来捐款。然后他们还sign up一年四次到这个他们去 cook 给他们吃，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在 cook 啊，因为他们是在家教育的孩子，很会 cook， 所以他们就去 serve 就上百人啊，这样子去 serve 啊。还有呢，我们也举到那个 Greenland 在 Fresno 有一个这个机构，就是把农场剩下很多的那个桃子啊李子啊，就是不是很好看，但是都是好的，就把它送到这个农场。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农场是一个 ministry， 他就把这些东西都晒干，然后装箱，带着宣教士就带着这些东西就到非洲到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去传福音，就带着这些东西去，大家按手为这些宣教士。当然需要很多义工，所以我们去过几年，就是带着孩子，也是我们这些你知道这个 group 就是 community， 我们就去爸爸妈妈，我们都请假去在那个地方一起的来做工啊，来 serve， 我觉得都是很美的。还有这个音乐，我想每个华人的孩子都会音乐哈，所以把它结合起来一起侍奉神，这是很好。还有我就讲国家祈祷日哈，我们在那个地方啊，还有我们这个行进祷告，我们的孩子是跟着大人一起去行进祷告的啊，全部都要参与的。我们教会呢，就是全家的参与，全家的侍奉啊。那他们老人中心也是。在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孩子去老人中心。By the way， 也是周间的早上，老人聚集的时候，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没办法去，我们可以去，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来支持他们。还有这个同心追求是他们很真的是蛮近前的这一群，他们在退休会的时候有一次就是那个晚上，我们是安排萤火晚会，就我们大人就是先聚会，孩子我们全教会一起聚会，当然孩子在里面。全教会一起追求呢，追求到后面以后呢，萤火晚会的时间，年轻人跟我们说他们不想去，他们要继续留下来追求。哇，我好感动，看到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爱主的故事。他们的 future， 他们一起去应援他，这是几个礼拜前的事情哈。那应援后就让他们来吃一顿应援后不要钱，然后就给他们机会去压马铃薯，当然应援后去压马铃薯没压过。就这个鸭把零食啊，然后就看他们里面怎么运作啊，那个汉堡店，那还有一些这个乐卡店，就是爸爸带着孩子，好像有点童军的那个东西啊，我们也做啊。还有就是 field trip 去这个拜访这个陆龟啊，这些 farm 啊，这些地方很棒啊。有的时候去 Jelly Bean 工厂啊，去什么常常他们这样跑啊，所以比公立学校上学的人好玩多了哈。好，从头开始。 祷告要矜持啊，祷告最什么是夫妻要同心，为了这个事情祷告。因为呢有的人说我做在家教育要不要祷告，我说要祷告，但是by the way你去公立学校你更要祷告，因为公立学校是毒蛇猛兽的地方，在家教育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你去危险的地方祷告多还是在安全的地方祷告多呢？所以呢你如果说好我还是一样在公立学校，那你要天天祷告，你要常常祷告啊，不要被那个 OK。那为什么就是夫妻要同心，不然的话会做得很辛苦，而且会扯后腿啊，那结果是很不好的。所以要祷告，夫妻要一起祷告，要同心。然后呢真的要怎么做，加州教育局只需要一件事情，只需要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上网填一个表格，大概15分钟就填完，填完就申报说我在这里有一个私立学校，就这样好，然后给你们在家教育的学校取一个名字，然后就送上去，就这样一年一次。那这个都有 template 可以做，可以抄的，很简单，所以要开始就是这个而已，没有什么要做。然后一天的生活做什么，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有体力啊，就比较严格啊，现在年纪大了就随便了。所以我带老五的时候像阿爸阿公阿妈在带孩子一样，然后他姐姐们就看着说这样怎么早小时候早被打死了，你现在怎么这么你的关系啊，这不是重点啊。一大早怎么先跑步啊，这是我们那个小时候是我的两个老大老二啊，跑步我就跟他们跑，在这个内国会就跑一跑就醒了嘛，醒了以后呢读圣经啊，就营修，营修完以后呢吃完饭以后开始写功课，他们就在那边写功课，然后呢写完功课以后呢拉琴的拉琴啊，做事的做事啊，上课的上课啊，然后他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因为整个下午随便他们用，他们就说哦我们想去学体操，好去体操，好想去画画去画画，好那想音乐音乐，反正随便做什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老三呢，他其实特别喜欢马骑马，因为他去一个骑马，就有人给他一个骑马课，他爱上了马，那大概5-6岁吧，他就爱上了马，这个一爱就不得了，我就觉得我的荷包就完了。我就跟他说：“爸爸，你知道你爸爸是传道人，我不可能给你，很贵的。”他说：“哦，好，没关系。”结果呢，他就去跟马场联络，你们需不需要有人来给你们采马证呢？可以啊，来啊，不要钱，欢迎啊，现在免费劳工，欢迎来这边采马证、刷马费啊什么的。然后呢，别人付钱来做营会，他就呢当那个马夫，就牵着马，然后呢付钱的坐上面，他就这样牵着坐下，就是在牵着马走路，他也甘愿，他只要碰到马就很高兴，孩子的年轻嘛，所以他就这样子，然后呢从这个牵马、骑马、被缠马阵，然后慢慢到了，就到了一天完了以后，那个主人就说：“哎，你也看你也蛮敬业，蛮辛苦的，你去骑一骑吧。”他就高兴了，就免费骑马，就免费骑马，就搞了一天，我总算可以免费骑马。然后呢骑完马以后不这样，就是再长大一点呢他就开始训练嘛，然后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教人骑马，哎，这个现在是你骑马你给我钱，他教练，然后呢他还有机会到外面去抓野马来训，
哇，
赚钱。然后还有很多的人请他去雇马，因为他的马养在马棚需要人家去遛，要付钱给人家，要去遛马，他就收钱人家遛嘛，哎，这个跟
都不便宜耶，
不便宜的，
很贵啊。
所以就是他有很多的时间，他每次功课写完就问我们说，他特别去马场，好吧去了，反正就是他兴趣嘛，就去。所以呢，真的不受限制，他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最后他去念什么？
兽医，
很靠近 animal science， 他太爱了，所以呢。这就是他的 passion，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上帝给他的这种感动，给他的长项，给他的兴趣，就是去装备他，给他们时间，所以在家中有很多的时间帮助他们去成长，然后他们就有机会来教会侍奉。我们教会刚建堂的时候呢，需要来吸尘啊什么，还要油漆什么，全部来，这些他们这个孩子全部来，就在教会里面好像童子军一样，到处在整修，到处都有他们的手的痕迹。好，那左下角是我那个老大不老二在公立学校教品格的一个照片，像那个左上角是我们家庭灵修的照片，表示他们长大的时候，然后他们现在就是难得回来有一次，我们就照了相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有生活技能，就很在乎他们是不是很 skillful， 然后教他们做面包，教他们做木工。然后这个左下角是这个 我们要做一个 deck， 全家一起来，我一个人做不了，全家孩子们全部跑上。然后呢，这个挖怪兽也是我们要做挡土墙，自己来去 figure out 怎么做，全家去 figure out 自己来盖挡土墙，然后抓怪兽。就讲回来，你到那开怪兽的，你要尊敬他，可是真的不好开啊。你刚开怪兽回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头一个早上那个手是这样的。我这个营业出身，然后就这样飘了大概一个早上以后，总算可以这样。我意思啊，孩子们也在那边看了，我觉得以后他们，你说他们去长大以后，他们去出怪兽，他们会很怕吗？
不会
怕。看过爸爸吗？我搞过啊。然后呢，就学习品格，他们在每一个那个就是每个孩子都要学品格。每一年就有一个品格给他们啊，今年比如说他太被动了，你要积极主动，这是你的品格。今年学就写在黑板上，一年给他看，你今年就是学这个，啊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品格，那49种品格，这个其实网上的资料都太多了啊，做红书的话，这都有很多的资料，所以呢，其实在家教育是这样，我把它归纳就是呢，很简单，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能怎么样啊！我昨天还跟我师母讲，我说我现在如果有人跟我们讲要做公司的话，我会跟他这样建议：你上学开学以后头三个月，你不准教东西，你不准碰学科，你就带他玩，带他去 field trip， 带他去祷告、读圣经，带他到教会去侍奉，你不准碰学科的东西，让他知道说学科根本一点不重要。因为这个人长大以后，他要用的东西都不是那些专业的。
没错。
你知道我有时候在想说，数学我学到小学毕业其实够了，加减乘除还要那还有什么东西？再微积分是什么我已经忘了。代数好吧，那你的境界高一些，就你可以，你就叫做代数就可以了。去那个什么微分方程，我其实所以它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呢很有趣。就看你怎么经营，然后呢很值得，因为呢你的生命也被破碎，全家就像个样子。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两代继续在教会侍奉，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果子。我们已经耕耘了25年，所以我看到果子，很多的孩子们就是流失了一大堆，我们教会也流失了一大堆，流失的绝大部分都是上公立学校，上基督教学校的一样流失。为什么？因为教会不是他的同一体。我就讲到这边。好，你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你给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能够来 share 一些在过去的一些失败成功的经验都有，是吧？都满满的回首，就是你在路径所地下的之友。我把这一切就献上感谢，是吧？也盼望我们在东安的教会，是吧？我们也能够真的兴起发光，让我们东安所有的家庭的下一代真的能够被不止被保全，他们还要起来去影响这个时代。求主怜悯，也复兴我们的教会。感谢赞美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